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也让我们借着每天聆听圣言，常常做正确的选择，常常做正确的决定。攻读欧塞亚先知书第14章2到10节。上主说，以色列，归向你的天主上主吧，因为你的罪使你跌倒了。准备要说的话，好在归向上主时对他说，求你宽恕我们一切的罪过，使我们重活幸福，使我们能献给你我们的赞颂。亚述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再骑埃及的马，我们再也不对我们双手的作品说，你是我们的天主，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得到连续。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我要从心里疼爱他们，我不再向他们发怒，我将是以色列人的甘露，他将像百合花开放，如白杨树扎根，他的枝叶必要茂盛，他像橄榄树一样秀丽，他发出芬芳像黎巴嫩的香柏。他们必将归来，重活我的笔印，他们必将繁茂有如五谷，滋生有如葡萄，他的生育要像黎巴嫩的美酒。厄弗拉因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我要垂听他，照顾他，我像常青的柏树，依靠我才能结果实。愿聪明的人明了这些话，愿智慧的人聆听这些话，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义人遵循着道路，恶人反而跌倒。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这几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分享欧塞亚先知书。欧塞亚先知书在整部先知书里边，我觉得也可能是我听讲到的，是最能够概括天主慈爱的一部书。它也完全用欧塞亚和他妓女妻子的这样的故事来阐明了天主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欧塞亚先知就像娶了那个妓女，天主也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个妓女呢，不忠不信于欧塞亚，以色列人也不忠不信于天主。但是呢，当这个妓女被所有的人都抛弃之后，欧塞亚又把她重新赎回来，用高价把她赎回来。那么以色列人民也是先后被埃及欺负，被亚述帝国俘虏，流亡巴比伦帝国，先后遭受了周围民族的凌辱，他们国破家亡，啥也没有了。就像那个妓女被所有的人抛弃一样， 但是在欧瑟亚先知书的最后，就是第十四章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天主还是给以色列人民说，归向你的天主上主吧，因为你的罪使你跌倒了，并不是天主不要你了，而是你的罪使你遭受了这样的灾祸，所以准备向天主忏悔吧，他必将使你们重活幸福，他也必要由你们的嘴唇获得赞美。唯有天主能够拯救我们，而亚述不能拯救我们啊！北国以色列丧身于亚述帝国的手啊！我们不再骑埃及的马，我们跟，因为他们曾经联合过埃及对抗亚述，结果被消灭。说我们再也不对我们双手的作品说你是我们的天主，因为他们经常拜偶像，把那些偶像说成是自己的天主来敬奉，因此招致天主的惩罚。最后他们说，古尔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得到连续啊，以色列被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抛弃，没有人能救他啊，他就像孤儿一样，但是天主最后还是怜悯了他啊，所以最后啊，欧瑟亚先知啊，天主借着他的口说，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啊，他们不忠心嘛，我要治疗他们，从心里还要疼爱他们，不再向他们发怒，因为他们被折磨得够苦的了。说天主将是以色列人的甘露，像百合花开放，像白杨树扎根，枝叶必要茂盛，像橄榄树一样秀丽，它必将发出芬芳，必将归来冲破我的鼻印，他们必将繁茂有如五谷，滋生有如葡萄，生育像黎巴嫩的美酒啊，这是天主许给以色列的啊。虽然他们遭受了这样的惩罚灾难，但是天主必要治疗他们，怀抱他们，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的啊，天主要临在于他们，使他们重获幸福。下来的人民不再拜偶像啊，天主必要垂听他，照顾他，像常青的柏树。的确啊，不管以色列人犯多大的罪恶，天主时时刻刻在照顾他。到今天以色列，天主对他的许诺还是不放弃。在整个世界偌大的世界之中，这么一个小小的民族啊，是不屈不挠，屹立世界之林的，这个是不容易，的确证明是天主的选民，天主也在特殊的照顾他。这是欧瑟亚对以色列人民的预言啊，骂咒骂了他们，预言了惩罚，还要预言幸福再次来临。最后欧瑟亚啊，在他书信的最后说，愿聪明的人明白这些事，愿有智慧的人聆听这些话啊，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义人啊听了这些话遵循着道路，但是恶人听了呢不信从，必要跌倒。这是欧瑟亚最后啊给以色列人的许诺，也预言了未来要发生的一切。所以欧瑟亚先知跟其他的先知一样，先述说以色列人民的罪恶，然后再说天主要惩罚他们，但最后天主还要怜悯他们，使他们重获幸福。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跟以色列人民一样，经常有先知有圣经啊教导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听话啊，最后呢被天主惩罚，被罪恶的后果所惩罚。但是永远记得，你不要放弃天主，要忏悔， 要悔改，天主必然还会怜悯你。如果你不悔改，不愿听从天主，那么天主也没有办法再救你，使你重获幸福。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